好，欢迎来到复杂生活节五，这里是自主隔离，我是佩颖，是这一集节目的访谈者。那今天我们要访谈的是设计领域、设计视野的嘉瑞。那嘉瑞他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访谈者，他访谈了三位前辈，分别是博物馆领域的林点点老师，还有社会设计的周玉如老师，以及博物书店的负责人，也是从事书籍设计的蔡南生老师。我知道嘉瑞本身也是设计背景的，所以一开始在找想要访就是设计领域的人选的时候，就想到了嘉瑞。然后嘉瑞是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的学生，那在大学的时候就有跟朋友一起筹备了设计现场，是一个以设计为主的互动式论坛，那也很顺利的结束，预计可能明年还会有第二届嘛，对，预计，
嗯，
对，然后在今年也是他毕业的一年，所以在2020年这个大家都受到疫情影响的年代，他没有了新一代设计展，但这个时间点也带给他很多不一样的反思，也在自己的 Medium 上面写了一系列的文。所以对于一个设计系学生来讲，今年可能是很深刻的一年，因为毕竟新一代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成果发表，
嗯，
那在这个当下设计系学生是怎么思考这件事情的，我蛮好奇的。所以看到嘉瑞那篇文章，也想他对其他设计领域都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邀请他担任设计视野的访谈者。所以在接下来想要请嘉瑞，就有没有补充一下我对你的自我介绍，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或需要就是额外再介绍自己的。
嗯，大家好，我是嘉瑞，那我就是稍微补充一下我自我介绍，就是除了就是刚刚上述所提，就是有参与设计现场之外，其实我在大三的时候也有参加 Design for Taiwan 也是台湾非结基金会也是办了一个类似年度的工作坊，然后来做一些设计思考，然后去做一些设计专案来改善台湾社会。那我现在近期也有参与那个临时政府，就是那个 G0V， 就是唐凤所主持的那一个单位，那我有参加一个团队，然后现在目前有在帮他们进行服务设计的改善，那我后续还是比较在弹性跟探索自己的职涯规划，所以我们现在就先交给佩颖来提问。
那我们这次有选了三个非常不一样设计领域的人，其实如果不是念设计，像我就不是念设计，但因为我对设计很感兴趣，所以大概可以知道设计不只有平面设计，像你念的工业设计也是设计，你爸爸念的建筑也是一种设计，那像书籍也是设计，整个社会或是像刚刚嘉瑞提到他参加不同的组织，社会设计也是一种，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设计视野邀请三位，他是 不太一样的领域。那我们先从林点点老师谈起好了，就是在我们访谈前，你有想过博物馆设计是什么样子吗？或者你在就学的时候是有想过这件事情的吗？
其实，在访谈林点点老师之前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对博物馆设计产品就是一个文创的商品，然后上面可能印一些可能类似国家文物或是当期展览文物的一些图样，然后就把它展售出来。但是我正式跟他访谈的时候，我才发现，哇，他的那些中间的利润跟成本，还有他怎么考量他的进出货，还有他最后还透过这些文创商品做台湾意识革命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震撼我的心，因为他那时候他有替那个总统府设计一款台湾造型的抱枕，
金针哦，那个真的很可爱，就是大家在外交部可能还可以买得到，如果就是买不到的话，可以去敲碗，那真的很可爱，它就是金针， 是台湾色水蓝色，听说是你在搭飞机然后你往下看，就是透过窗边往下看，就是台湾 的那个颜色，就设计师有特别选过那个颜色，然后当你就是把警枕拆开塞成一个抱枕的样子，它就是一个台湾，就是一个很瘦长的台湾。哦，我很喜欢，我每天都抱着他睡觉。对，
然后还有他，就是他有邀请他儿子做了一个就是手环，然后他说 This is Taiwan， 然后同时也把他带去到那个
英国，
英国，对，英国学校，然后他在那边发起了一个类似他学生的小革命，然后让他的学生认同台湾这个国家，然后也进而去认识更多台湾其实也很好的一面，然后这一些是我之前在访谈林点点老师之前是不知道原来这些文创商品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影响力的。然后还有像是他那时候有提到我们怎么规划那当期的展览啊，还有就是我们有想到说展览这件事情很多如果要把它变成普世化或是大家想做的话它可以怎么做，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那一期的演
分享，
对 Podcast， 对，
我那集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我每一次在听林点点老师讲话会让我觉得设计真的是不论大小不论价格它都是有意义的，就是它的意义不是因为它非常的贵所以它有意义，而是它是不是可以抓住那个需求。就像以手环来讲好了，可能对外国就是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来讲，你不晓得怎么样可以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台湾人，那在那个社交的情境里面到底要怎么透露，那可能是由就是点点老师儿子的手环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都那都是设计的一部分，你怎么探索需求，那怎么用最符合成本的方式达到最大的效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博物馆商品好像乃至于其他尺度的设计都应该在回归在基本面，然后每次丁丁点点老师都会觉得很醍醐灌顶。那欢迎就是收听我们那一集的 podcast， 如果点点老师有公开课程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去听，就是点点老师是人生的导师。对，
受益良多。
对啊，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领域是云科的大学长。
对，就是很意外是蔡南生老师也是云科公社毕业的，而且他是第二届，
真的是很久，那时候好像还不叫云林科技大学，对不对？
是工专吧，我记得。
对，但是蔡老师看起来非常的有活力，但也不是说年纪大了就没有活力，只是我觉得设计师对我的刻板印象啊，我觉得好像你做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好像就很难这么保有热情或者是很想要开创新的，因为很多事业就很稳定的在发展。可是在听蔡南生老师在谈博物书店跟博物书店里面发生的事情还有想象，都可以感受到南生老师一直都想要再做更新的尝试。让我很难想象他是就是云科第二届。
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南生老师，就是他一开始虽然是公社毕业，但是他其实一毕业后他是先转做漫画助理，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他进而去接触了一些设计类的案子。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感触比较深的是我有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接的案子比较接近于商业案子，所以我问了一个算是蛮多设计学生会有碰到问题，就是很多怎么去评估自己想要接的案子，然后又可以同时养活自己。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就是他会透过承接他喜欢的案子去透露那些讯息数给外界的人知道说他这位设计师其实有在做这样的案子，所以这样类型的需求的客户就会慢慢的找向他，让他就有更多的这样的商业机会去拓展他的市场。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多设计学生在当初入学在学的时候并不会知道说其实可以这样操作。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难得的经验分享。然后还有就是对于书籍设计，就是 我们都会觉得说书籍设计好像是一个末世的那个，因为就是出版都卖不出去了，然后你还做书籍设计，你是不是想要把自己饿死这样？
对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说。
对，但是那时候我那一场 podcast 其实有跟蔡南生老师去讨论到一个就是不一样的形态，就是他其实实体书跟那种就是电子书，它其实是可能会是相辅相成的。
对，
怎么说呢？因为电子书它现在是电子化的话，它其实有机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像是可能有动态设计啊，或者是一些社群或是媒体的行销方式。所以如果说硬要把它们当作是相克的话，这样可能视野会太狭窄。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说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行销手段。所以先不要抱对书籍设计抱持就好像那是那种末代设计一样，它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一个时间点的转变，它同时也可能开创更多的机会，像是嘉瑞刚刚有提到电子书它是在一个线上的环境，所以它线上可以运用的元素可以更多。
对，
那它跟实体书的操作可能又不太一样。当然我们说实体书它的装帧有很多素材可以玩，但其实线上同时也有很多的潜在机会等着我们去发现。
对，
所以我有时候在听前辈们的分享都会觉得机会其实都需要时间去慢慢的找，然后有时候甚至都是应该说大部分都是边做然后边看到机会，有点就是摸石子走路。
对
啊，这其实蛮冲突的，就是我们以为设计是一个很依赖创意天马行空，那甚至是灵感，就是我们要抓住那个一瞬之间的灵光，但其实都还是在尝试跟反复的测试下执行的可行方案。然后我觉得在玉如老师就是水月他们做的是更大尺度，跟人更有关系的，可能也比较接近就是嘉瑞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对不对？
对。
那你在那次的访谈之后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关于老师的部分，就是那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是偏向于想要走这一类型的设计，但是令我困惑的是说我要去哪里找这样的案子，或是我怎么有机会就是透过这样的案子养活我自己。然后我用这样的方向去切入，然后去询问老师，然后老师也有提到说其实他当初一开始也是以接商业案为主，但是他是透过一次次的商业案中他慢慢加入他想要的元素，然后同时间他也去承包一些他想做的可能钱不多但是他还可以做的一些案子，然后也是跟蔡南生老师一样去透过释放这些讯息素，让这些可能现在合作的国家单位啊或是一些民间单位知道说哎，这一位人是可以做这一类型的设计，所以他并不是没有需求，只是可能会需要去透露说我是做这类型的，让他比较明显，然后而且是张扬在社群或是比较明显的地方。
而且有时候需求其实是也不能说被创造出来，但他其实是就是戳出来，就是你可能是利用一个案子来去建构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跟想象，因为大家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过去的经验。那设计师他是我自己觉得是走在更前端，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甚至是可以创造新的形态。那如果设计师透过一次又一次，当然以自己可以活下去为前提，然后把新的可能性可能是很未来的事情带到我们的当下，那我觉得看到不一样的案子可能就会刺激我们不同的想法，可能就会展演新的机会，就像玉如老师有提到的可能公部门之前看到他其他案子就会让当下想说不然我们也来试试看好了。而且可以理解公部门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死板，也是有非常多愿意尝试的人，只是可能那些可行的方法甚至是一些有趣的点子还没有进入到他们的视野。对啊，我觉得好像不论设计师可能活动啊或者是 在跟创意有关的都都会遇到类似 的情况。
对，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嘉瑞除了访设计视野，他还有跟我们去访多元策展，然后两位，一位是合理互动设计的，那主要是跟他主要是跟互动设计，像灯光啊，或者是一些装置艺术有关。然后我觉得彦博就是合理的负责人，他有提到类似的观念。那嘉瑞，你听完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那一场因为我比较是跟场的部分，所以我问的题目是比较像擦边球，但是我觉得对大家也是非常有回馈意义的。
而且特别就是注明，就这一集因为刚好嘉瑞问的问题，我想说结束都结束了，我就把设备收一收，所以这一集是在那个是在合理互动设计那集没有录到的，就是在这集补充说明。
好，我补充说明，就是因为我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跟当时的主题落差很大，但所以我是变成会后才问，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还是蛮有意义，是因为我本身有在就是试着要写类似长篇或是美点的部落格。然后我知道合理其实他有在经营这一块，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有问他说，就是他当初设立这个部落格的用意，还有就是他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有讲到说，其实那时候写部落格是因为他做出一些成绩后，蛮多人会线上敲他，然后而且就是会问到一些很多资讯，然后他想一想，那不然我们干脆把它做起来好了，然后所以他每一次都会很认真的把它记录，但是他在记录的过程一开始是没有想特别多，然后在记录的过程中呢，他发现他其实也可以透过这样的行为算是给社会一个资源跟教育，就是说就是大家是有机会去变成这样的，然后是透过他们的记录。然后还有就是对于人生的选择呢，就是他说先不要急着完成阶段性的目标，就是像是大家都做的事情，就是基本你也要做啦，但是你可以就是去安排说，我大概稍微粗略的估计说我这样的规划好像可以，就赶紧先做，因为如果等你想清楚的时候，搞不好你就没有勇气继续做下去了。然后其实这也是蛮鼓励很多人，就是那种胆小不敢往前行的年轻人。
不过我记得嘉瑞那天应该是问说自己有想要做一个跟社会白皮书有关的事情。
对，
主要是那一题，就是我因为这一题让我觉得很有价值，我们都有一件想做的事情，但怎么要在执行端可以更恰，就是更适合，或者是在执行端要怎么思考。那天彦博给了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建议，就是你还记得问题是什么吗？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自己规划是未来想要写设计白皮书，然后有点类似建议性跟就是分析就是国家设计或是一些日常市容啊什么那种设计。然后但是那时候他有提到说，就是我可能会得罪两方，就是像是公部门，就是发包给那些设计师的公部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设计师本人跟他的事务所。然后他是觉得说这样的风险蛮高的。
对，而且你写文章的成本也是高，就是你写的也不是说心得或是随笔观察文，你的立基点是说我要写个白皮书，所以它就是相对的需要严谨，需要考证，需要更严密的论述。
对，
那天我听到彦博士讲说，你可能没有，他的讲法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帮助到你原本想要帮助的两方人。
对，
而且可能会得罪他们。
对，
就我们原本是想要为了这个环境好，比如说交通耗制的改变，甚至是整个交通系统的革新，就是讲远一点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是用很锐利的文字去指责其他人做不好的话，那我们就只有指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好的方针。那 就是我觉得这已经是很有我觉得很有启发性，就是当我们很利益良善在想要做某一些自己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考虑到比如说利害关系人他是怎么思考这件事情的。
嗯，
对，那有没有更好的解方，或者是我现在的方法有没有可能再更有弹性一点。
我记得何以老那个不是是彦博老师就是说最直接就是参与，
对，
因为你有参与的时候你就比较有机会有说话的权利。
嗯，
对，
就是最后都还是靠行动来去证明自己的观察。
嗯，
对啊，那样子的观察也不会就是沦于空谈或是什么俗称的打嘴炮。
对，就是自己讲嗨的那样。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你跟我们去访的是起义，
对，起义
是跟策展比较有关的。
嗯，
那天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哦，对，那时候因为我记得起义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然后而且就是跟我理解上有一些冲突的地方，是他那时候认为说政府不应该补助任何展览，然后也不应该办任何免费的展览。然后那时候我就补充提问说，就是据我所知，就是展览有一点类似社会那种体制外的教育，
公共教育的一环。
对，但是就是如果说把这些资源变得都有一些门槛的话，这样是会有一些局限性的，就是变成说可能就有钱或是他家境不错的人才有办法就是参观这些展览，那对于就是一般比较没办法负担这些费用的人，是不是就让他们失去这些机会。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因为他反过来他是这样认为，是因为现在缺乏市场竞争，如果有市场竞争的话，他其实是透过市场机制淘汰比较不好，然后留下是好的团队跟资源，其实对于社会的回馈是更高的价值。
嗯，我自己会觉得是不同层次的考量，就是当然公众教育也是一环，但是真的免费就可以提供好的公众教育吗？这个是我觉得 起义那天的访谈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思考。再就是展览是不是其实我该不该拿补助，该不该免费，这些都是很多艺文活动长期讨论的议题。
对，
那我自己也期待就是多一点付费活动，让民众其实会养成一个习惯，是我们去参与任何的事情都是有价格的。
嗯，
那就算是免费，但其实都是政府帮我们摊掉那些钱。
嗯，
那我自己觉得100元甚至是50元我觉得太低了，就是只要有点付出，那我自己觉得对于整个环境观展的品质都会是好的。
嗯，
那至于那50元要怎么出，其实我相信都会有一些补充的措施，但光是活动甚至是团队该不该拿补助甚至是表案，其实都讨论非常久。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的作品他拿补助，我自己觉得完全没问题。
嗯，
只是到底因为现在太多可能活动公司会因为要省某一个钱然后交出一些品质尚可，但其实大家是有大家的期待是有落差的作品。
嗯，
那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
刻板印象吗？
对，就是很多看过太多太无聊的政府活动。
嗯，
但其实是有很多像是文化银行，他们如果有听文化银行那集 podcast 的人可以知道，文化银行也有接很多标案，
对，
就是政府活动，但他们办得非常的好。
嗯，
所以我自己觉得有好的竞争可以让好的单位去承包，让好的单位受到补助，让好的东西被展现，这些都是可以被期待的。
嗯嗯，
对啊，反而就是有一些论调拿补助就一定烂，就是品质一定不好，这些我觉得是需要被打破的。
嗯，
对啊，那就是在这几次访谈都会在就是重新检视自己的作品，就是检视自己是不是有拿了补助但没有好好做事，然后开始就是鞭笞自己，就是要好好努力才不会就是白拿补助，才不会对不起就是政府的人民的纳税钱。
人民的纳税钱。
对啊，那就是在这些访谈之后你刚毕业嘛，
对，
那你觉得对 对你来说，设计还是跟你当初想的设计是一样的吗？
你是说跟我大一入学
没有
吗？
就是访谈前跟访谈后。
我觉得复杂性跟那个多元的可能性比我想象中的还广，嗯，而且我觉得有更多的希望吧，因为就是之前在学校的时候视野非常的窄，就是我们老师只会告诉我们几条就是固定的道路，但是访谈这几位后发现这几位真的就是太厉害了，每一位都是自己开拓自己的道路，然后杀出自己的一片市场，真的很厉害。所以其实访谈完后我觉得对于就是设计这个行业是抱持更多的希望，然后感觉好像 有一些努力的方向。如果说就是听众有兴趣，对那些领域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点击那些那个单集的那个 podcast 听，因为真的是高浓度的知识含量，所以建议去听。
很喜欢自己访谈的内容，
真的很喜欢，因为真的是 太棒了。
可是我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一起去聊，就聊到说其实你们家也都是设计背景的，对不对？
对，
就是爸爸是建筑师，
对，
然后妈妈是平面设计，
对，
那就是他们是很不同尺度的东西，就建筑是一个建筑体，甚至有可能包含更大面积的，然后妈妈是平面设计，
对，
然后我有点好奇，就是他可能有点小众啊，这个问题，
对，
就是你觉得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设计在思维上面有显著的差别吗？那对你的影响又是什么？
显著的差别吗？
或者是对你就是未来从事的工作，你就是爸爸跟妈妈的工作对你未来的选择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像我先分开讲一下好了，就是建筑比较是立体面空间面的，所以其实我对于就是空间的感应度跟产品的设计还有它在氛围上面，其实我会相对比其他人敏锐很多，但是像是平面设计的，因为它的思维比较是以视觉跟我们要传达的讯那个为主，那这样的家庭教育中让我可以更容易去读取一些人的需求，像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优点啊不是问题，就是我原本在做一些设计的时候，其实我就很直觉去调它的色调跟它的一些字体用色那些，就是我就是一开始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使用的需求，它算是设计的机能性吧，在视觉上面，对，所以如果说要讲比较显著的差别，我觉得是有一点真的就是完全不同领域，那但是也有共同的语言，像是对于色彩，对于美，然后对于算是设计哲学面的那些方面，对啊，因为有些也会把建筑的那种逻辑套用在平面的设计上面。
你知道我之前就是我的老板是建筑系的教授，然后他是会我们有时候会议会摆桌，就是摆水杯，
对，
然后以前我想说那就摆水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就摆水杯，尽量摆整齐，就是尽量摆整齐，但是我的行政主管就说不行，我们要拿尺，我们要就是拿量尺，把就是桌面放一把量尺，然后水杯要靠着那个量尺，就是一定要水平的，然后我们办公室很多东西都一定要就是摆正，不是那种我觉得的正，是真的要90度的那个正，然后当我要去跟我的建筑系主管开会的时候，他一进门一定是我看到他一定都是在弄他桌上的物品，就是想把它摆正，就是对我的就是我对建筑系印象就是非常的整齐，就是
严谨，
对啊，可是我觉得也是跟设计生态有关系，因为建筑系是唯一一条要扛刑责的
设计职业，
对，
是真的，因为如果说讲做任何设计案，其实会真的会害死人的，真的是目前在台湾法规只有建筑师，但是我觉得未来工业设计师可能也会有机会去有相关的法律去规范，对，
就是我朋友也是建筑师，他就讲说 就是他拿到这张证照真是又开心又觉得有一点责任太重大，因为他可能责任就是要扛一辈子，他设计一个楼梯，如果上面比如说十年后某一天某一刻有人在上面摔倒然后死掉，那条人命的责任归属可能他就要被纳进来考虑。嗯，所以你之后会想要就是走跟工业设计或者就是 有什么想法吗？
我目前短暂规划是先想要把室内设计补起来，就是想先跟爸爸学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现在是本科专业是工业设计，但是我发觉说就是空间设计它的范畴也很需求量高，范畴也很高，就像是活动面啊、展览面啊、
真的
居家环境、店面，或者是一个类似公共艺术的，它其实它的范畴很广，而且我觉得我相信之后接案子也会有这样的需求性。所以目前是除了做刚上述我们有提到说一些服务设计的改良，我自己也有在家里要做进修。
觉得很丰富，就是等你觉得学的差不多再跟我们说，我们再发案给你。因为我光是每一次进到一个大型的会场，比如说像是亚洲首创展，每年十一月最大 的首创展，然后有介绍跟没介绍一样，反正就是大概会有三个松烟的仓库，然后就觉得他们动线规划之好，我就会觉得这就是有规划的展场。但就是有一些展场是你进去你可能分不清楚就是到底要往哪边走，或者是你就会觉得有点混乱，然后那个混乱是没有意义的，像复杂生活节混乱是有意义的。对对对，就是有一些你就会知道说展场的规划其实它仰赖的是你对整个空间甚至尺度的了解，像我超不敏锐，我就是分不清楚直线跟不是直线的差别，就是当我画一条线然后我的建筑系主管就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个不是水平，说真的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后如果有空间案件，然后你学有所成，我们再咨询你。
好啊，
欸，那我另外最后想要问的是，你说你爸爸妈妈都，或者是说每一位设计师都有一个设计哲学，那就现在的你来说，你有自己的设计哲学吗？
我的设计哲学哦，我现在变成我觉得对我来说设计只是一个让我去达成我想做的事情，让我可以变成有更多的能力去帮助人跟爱人的能力吧。我并不会去把它刻意去规划成说它是一个工作能力，对，它是一个就是我在行进我的人生道路上它是一个加分的能力。对，
那你会所以你还是觉得，我原本想说你会不会自称自己是设计师？
我现在都自称设计师，大概可能有点自傲，还没有真正完成一个独立接案，我只有接过小 case 而已。
不过就是都是慢慢累积，慢慢努力，然后就会慢慢被看见。那最后的最后，你有什么想要问复杂生活姐的吗？或是问我？问复杂生活节，因为其实我们私下也聊很多的。
问复杂生活节，我在想说复杂之后会有机会变成一栋吗？
一栋
就是变成应该像是一个有一个空间，就是连厂子都已经是自己的。
天哪，我觉得真的不是不行就是比如说主题馆。没有，因为我在想说我们每一年就是花的场地费，然后当然对我们来讲场域是重要的，
对，
但是我在想说如果每一年的场地费然后
就累积起来也是很可观的啦
之类的，然后说不定那时候你已经就是已经可以独立接案，然后就是操作整个空间的算营建吗？应该不算营建的范畴，应该是就空间设计。然后到时候我们的复杂之友就来帮我们设计。
哇
我觉得真的不是不可能就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对啊，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一个虽然今年改线上，可是有一个空间可以实体相遇实体交流，对我们来讲都还是相当重要的。
蛮珍贵的，就是可以面对面，然后 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然后这种深度交流是很难能可贵。
嗯，所以好像也不是不行，待会可以跟浩宁提一下。
嗯，因为其实我会提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我想到的是，既然我们活动都可能会住了，所以代表说大家一定是要去那个地方。
对啊，
所以那个场域其实可以设比较偏僻地比较偏僻的地方。
嗯，就
对啊，
嗯，这真的是可以想哦。哎，对耶。而且我自己觉得空间它跟你在意的比如说使用者体验，或者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
对，
甚至是可能可以就是沾到一些社会设计的思维，
对，
就因为毕竟是我们人踏入这个空间跟空间交流，然后人跟人的互动被空间影响，
对，
就是这些都是复杂生活节的核心，
对，
后台的核心啊，后台核心。对啊，然后也是我们在前端设计的时候
会考量很多地方。
对啊对啊，那我待会跟浩宁讨论。嗯，但我有一点就是没有想过你会选择就是回去跟爸爸学跟空间有关的，我还以为可能是刻板印象，就会觉得好像平面设计 一出来就会直接先就是慢慢的累积结案。嗯，
平面设计、哦、
不是，你是工业设计啊。
工业设计的路比较特殊一点，是会有几条路是像是进大公司做像 GoGoLo 啊、或是一些大型产品公司这样、然后另外一条路就是自己开发产品然后上募资、对，
哎、欸、对耶，哎、欸、那我蛮好奇的，但 我不确定知不知道，就是像是募资这种、算行业或者是这样子的服务出来之后，你们系上的就是大家对于工业设计的需求是有上升的吗？
你是说
就是因为刚好募资也大概是三四年前才非常非常的夯、然后很多可能都需要经过产品化、那甚至是量产的评估、然后我在想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科系的发展或者是招生？
有、但是我们目前老师是叫我们自学。因为他其实他蛮复合的能力，他需要行销、也要需要社群还有文字的能力，所以那一块老师目前还没办法给我们，他是建议说多去学、然后至于这募资的行为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我觉得有，他去开发很多类似小型公司、因为很多产品原本都是必须要靠大公司投资，
对对对对对，
有资金才有办法出来，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机会是他可以先拿到一些钱然后进行开发，所以就是增加了市场的产品多元性。对，那当然我觉得它还没有到完全的稳定，是因为毕竟它是募资，
对，
然后那些都是小公司，
那可能失败。
对对，他们其实是相对不稳定，因为大公司为什么会成为大公司，是因为它也很严谨，跟它有品牌的品质、所以它这一块会比较不稳定，但是还是有很多发展空间。
就突然想到，因为我今年就是有被问到说，哎、欸，你有没有认识就是工业设计相关的人可以帮我就是设计，就他们有个提案然后已经有产品构想、他们缺就是工业设计背景的人、让他成型且可以量产。他说他想到，哎、欸，对耶，其实我们很多事情都跟就是工业设计有关，
对，
但不知怎么了，我身边工业设计的朋友都跑去就是接平面设计的案子。
我觉得它工业设计有一定的门槛、然后它的市场需求也有一定的额度、所以为什么会听到那么多工业设计师跑去做平面，是因为平面设计师的案子确实蛮多的、像是你随便一张海报、或是咖啡厅的 DM、它都是平面设计的范畴之一。但是你要突然说你有变出一个需求，然后要有一个产品，然后而且是什么样的产品，这段时间是蛮长，而且要可被验证才能去生产嘛、所以它的局限性就会提很高。
也是， 我记得蔡南轩老师也是公社的，对不
对？
对，
然后他因为觉得不适合，所以他后来还是选择他喜欢的漫画。
不过这都是，这都是可以的，因为怎么可能一进去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见小生。那你还有什么想要问复杂生活姐的吗？
应该
大概这样子。
嗯，
好，那我们就谢谢嘉瑞陪我们跑了5场。